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的46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背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我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照做，我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扛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磨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里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神鬼交战，40章是在谈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他们的王呢，前面150年的王呢，西西家不听上帝透过以赛亚的话，巴比伦使者来啦，看到圣殿很多金银财宝啦，因此西征的路就定了啦。再后来呢，巴比伦王就一批一批一批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的以色列的人一定会问上帝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向我们隐藏？你公平吗？我的冤屈你为什么不查问？40章27节，为了这些被掳巴比伦的这些百姓，上帝呢透过2件事向他们拯救。第一个就是政治弥赛亚古列，第二个就是灵性弥赛亚耶稣，把他们救出来。那特别把他们放到巴比伦去，后来波斯打败巴比伦的时候呢，让他们看到比勒尼波如何这些偶像垮下来。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让他们到巴比伦学机会教育，让他们去巴比伦的时候呢，就看到呢上帝如何让古列兴起。这个政治弥赛亚一兴起的时候呢，巴比伦的这些神明都不能帮助巴比伦，来讽刺你们当初进迦南地之后，在以色列的历史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一直拜偶像？你们要回想过去的堕落，你们想过去怎么那么愚昧，心中顽梗，远离公义，你们要悔改。因此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等到改朝换代，波斯一上来，那个机会教育实际上就帮助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啊，就完全是一神论，过去还拜偶像，回来以后呢不敢拜偶像。你看呢，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怕的是异族通婚呢，变成像所罗门王一样，就拜的外邦的假神，都通通异族通婚，要切断那个异族通婚的婚姻的。他们已经呢是被吓到了，不敢再拜偶像的原因，是因为巴比伦70年的管教，学到机会教育。其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圣经的历史角度来看，都是神鬼交战的。出埃及记十灾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一灾，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在说明耶和华胜过尼罗河。第二灾，耶和华胜过埃及认为风调雨顺的青蛙神明。第三、第四灾，耶和华胜过呢埃及象征复活的甲虫神。第五灾，畜疫灾，耶和华胜过埃及公牛神。第六灾，疮灾， 耶和华胜过埃及管传染病的女神。第七灾降雹，耶和华胜过埃及的天神。第八灾是蝗虫灾，耶和华胜过了埃及以为有防害虫的神明。第九灾是黑暗灾，是要胜过埃及的太阳神。第十灾打击的是法老王以为是天子，上帝让法老的长子死了。十灾神鬼交战，四世纪呢，摩押王伊基伦给以户这个左撇子杀了摩押王这个肥牛，出来以后一经过凿石之地，就是偶像的地方，他们有偶像保护的王，但是呢，以户上帝帮助他简简单单自自由由的进去杀了以后呢，出来凿石之地仍然老神在在，不能保护你的王。所以人间的王你不要以为拜很多庙可以帮助你，上帝才是你的依靠。连撒母耳上也是如此，非利士人的神大滚，最后躺下来，甚至非利士人还得痔疮。特别在启示录啊，上帝跟撒旦神鬼交战，一个中心的简单思想就是一个人的神学决定他的命运，决定你的后果。巴比伦拜的是比勒尼波垮台，以户所刺杀的摩押王伊基伦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埃及的神明不能救他。你记住神鬼交战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重点，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四十六章比勒尼波其实是用天平平银子，囊中抓金是金做的。其实四十四章呢，以赛亚呢很清楚描绘的，铁匠把铁放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的铁器把用力的绑臂把它锤成，他锤到自己很饥饿没有力，他不喝水他疲倦。还有木匠呢，用拉线用笔画出，用薄纸薄成形状，用原尺把它画成模样，仿造人的体态，造人的形象来造神。那世人的神基本上都是人的形象来造的，关公岳飞李牧梁通通是人而已。就像四十四章十三节所说，仿造人的形象，里面其实是木头石头啊。那四十四章的以赛非常讽刺他们，几分拿去烧炭火让自己取暖，好自己好吃，然后剩下的来做一个偶像，然后来拜他说你是我的神，非常讽刺，非常无知，人就是如此。所以呢，从中国角度来看，有封神榜，有呢肉身成道，人死了以后呢加一点金香框框加上去，甚至不只是人，在台湾有地方是拜狗的，你知道，把狗封起来镶起来就来拜他。圣经的真理正好颠倒，不是肉身成道，而是道成肉身。其实宗教说穿了很简单，两条，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比勒尼波通通是人造的，是囊中抓出来的，是铁匠银匠所刻出来的。这个造神论啊，基本上是很无知了，但背后其实是灵界，撒旦借了这样子好让人迷惑以为这是神。但说穿了，信仰的本质呢是谁造谁。第二，信仰上没有人可以骑墙派。四十六章呢非常精彩，一二节是人造的神，三四节是神造的人。一二节是人造的宗教，三四节是上帝的启示，五到七节是人的宗教，八到十一节是上帝让古列打倒巴比伦之后呢以色列归回的那位全能的神。所以等于在兑换两遍当中提醒你跟我，你要选择第一节第二节还是第三第四节保护你的神，你要选择五到七节那个用金子银子所刻的所镶的那个后来不会动的神，还是呢第九节之后呢上古的神全能的神，没有别神，没有人可以比我的，没有人可以打倒我自己想做的事。哦，原来信仰上呢没有人可以骑墙派，你很难是真正无神论的人。 真正无神的人最后会恨神或是反神。耶稣也讲得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信主之后呢，就记住会有属灵征战。特别我从小是拜祖宗的，拜庙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外婆家里旁边的岳飞庙的第2000个义子，父母亲希望把儿女放那边，如果可以平安一点点，或许可以保护我的儿子长大，我就把儿子这个儿子成为你的义子。背后其实是撒旦。我信主之后呢，我爸爸妈妈的老家呢还没有信主，我一回到家的时候呢，晚上睡觉就翻转，很难睡。后来回到台北，那个头痛呢就没不见了。原来有属灵征战，撒旦在背后，他不让我把福音传给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学会了为家人祷告，上帝就我爸爸妈妈弟弟一个一个信耶稣，上帝给我们更大的权柄，祷告的权柄，好让你知道呢，他是全能的神，然后呢就经历到他呢，原来背后有属灵征战，有神鬼交战。由心信仰上，没有人可以欺强派。第三，假神真拜，越拜越失败。尼波是比勒的儿子，是巴比伦帝国的守护神，在新年节庆的时候呢，会一同被扛出来出游，接受全国的膜拜，跟台湾的民间的宗教完全一样。但正如耶利米书50章2节，巴比伦被攻破之后呢，这两个父子党呢，通通要垮台，通通要屈身，通通要弯腰。很稀奇，一倒了以后，士兵一边拿枪，一边还要救这些比勒尼波断下来的头，放在他们车上。那个重驮的意思就是连那个牲畜都觉得好累啊。留心这个屈身啊，45章23节，上帝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可是这边的讽刺是比勒尼波是跪下来，他在求人帮助我。原来你拜这样的神，那怎么会不失败呢？听说台湾有一地方是拜雷神的，4公尺高，金属盖的，非常壮观。造他的人怕这个雷公被雷劈，上面装个避雷针。雷神怕雷劈，他不能救你啊，他连电都不能躲避啊。第六节造偶像啊，造的这个造呢，正好是第十节上帝成就，上帝在做事。第七节扛起偶像，把它扛起，正好是第四节啊，上帝怀揣，正等于上帝在扛起以色列人，抱他抱这些人到年老，等于两幅画，上帝抱领以色列人，抱住他，保抱他，怀揣他，引导他。这边是以巴比伦的士兵在抱他们的偶像，救他们的偶像，驮他们的偶像。只是呢，那个偶像呢，照理说要救他们，却是变成我要救他。所以这个一对比讽刺，正好让我们知道，其实神鬼交战的背后就是人很无知，人不懂得拜真神，人拜那个雷都会打的那个雷神，他怎么能救你呢？启示的神，全能的神，不是人科的，不是人造的。假神真拜，当然会越拜越失败。第四，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水平面的命运。如果你有上帝从小到老，46章3节说，自从生下我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年老，到老的时候我仍然救你，我仍然抱着你。可是呢，很稀奇，巴比伦的神呢被立起来之后呢，第七节，他们把神像立起来扛起来安置在定位呢，就三不动，不离本位，不能答应，不能救人。一个人拜什么就决定他的命运，这样的神不能救你，你为什么要拜他呢？47章就讲到巴比伦的使女们、处女们过去如何娇嫩、如何美，现在呢，因为他们的神不能保护他们的结果呢，衣服被脱下来了，他们的腿都露出来了，下体都露出来了，羞耻都让人家看到了，因为他们神不能保护他们，以色列却平安的回家归回。提醒你跟我，一个人的垂直命运、垂直面决定他水平命运，归回真神才能在神鬼交战中享平安。 这位真神是得胜的神，他让古列打败巴比伦，巴比伦神通通垮下去，不变的神，从小孩子到老到追思礼拜，我们一生有一个不变的神在帮助我们。那些诸神明不能救你的，比勒尼波都躺下来的神明，还要再给他装饰，再加点金，金最后还是会熏熏的变色的。他实在是连续爱我们的神，全能慈爱扛宝抱救，上帝在做事。其实九到十一节啊，这三节当中出现十次我，全能的神，历史的主宰，他要帮助你在神鬼交战里面可以享平安，最后他拯救你。第十三节，我的公义必临近，我不宜远离我的救恩，不会延迟，我要使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拯救。上帝要救你跟我归向这个全能神，让他救你一生。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过去所拜的错了，现在你才是爱我们、抱我们、造我们全能的神，让我们一生一世传扬你、见证你，怜悯我们可怜的同胞，假神真拜越失败，引导我们早早透过基督的救恩把他们带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祷告，阿们。